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如果将中共高层比作牌局，那最近这几年最耐人寻味的一局就是习近平和江派的三次隐形交易。为了二十一大连任，习近平可能还会再上演第四次交易。上台之后，习近平最标志性的动作是反腐败，谁的地盘被查处得最多？好多观察者都针对一个方向，江派势力。但诡异的地方亦在这里，如果真是全面清洗，为什么总有某些江派的人始终能够安全落地？于是一种讲法开始流传，清洗和妥协可能同时存在。习近平为了保住权力和长期执政，与江派之间存在某种默契甚至交易，你让出一部分，我保留一部分，大家不反台。更加喜剧性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传闻，江派内部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这里准备一个 B 计划。听说这个备用剧本的核心是，一旦局势突变，很快推出自己人夺取政权。换句话说，表面离场，实际观望，看似结束，其实在这里等下一局。那现在究竟谁在这里掌控局势？是习近平在这里清理对手，还是不同派系在彼此制衡？又或者大家其实都在这里互相利用？如果这些传闻就算只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中共高层的权力运作就不是简单的谁赢谁输，而是一场长期博弈，混杂多层交易，兼且随时可能反转的牌局。今天我们就由习近平和江派的这些政治交易讲起。时事评论员杜正近日在上报撰文披露，中共由邓小平时代起搞起了一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把戏，这个既是权力斗争的需要，亦事关家族利益安全。指定隔代接班人至少可以确保下两代领导人能够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譬如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江泽民隔代指定了习近平，胡锦涛隔代指定了胡春华。但习近平为了长期执政，直接将胡春华废了。亦就是说，到了胡锦涛时代，这套玩法还在运作，但到了习近平这里突然反转，规则被打破了，接班人被消失了，游戏变成了无下家的版本。这局牌习近平不打算交班了。当一局牌变成无下家，当权力不再按既定节奏交接，那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怎样稳住整张牌台不翻。台面下的你来我往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杜正认为习近平和江派四次关键交换撑起了政局表面的风平浪静。如果这些交易真的存在，那样他们到底交换了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习江四次政治交易的传闻内幕。第一次交易，江泽民隔代指定习近平接班这件事其实比较隐蔽。江泽民由2004年9月才卸任军委主席，他卸任前到浙江就是要亲自考察习近平。当时有大陆媒体透露，习近平自爆自己特别喜欢喝茅台，他在2004年还用80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泽民夫妇。在习近平拿出80年茅台陪喝酒聊天后，江泽民就钦定了习近平作为胡锦涛之后的中共总书记，而习近平获得指定隔代接班的关键条件就是上台后要保住江家利益。维基解密网站一份2007年的美国外交电文透露，江派的二当家曾庆红亦选中习近平接班。但是不能够不讲的是，习近平长期以来扮猪食老虎还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习近平派系色彩不同，亦没有显露出任何政治企图，所以各方势力都大意了，都以为习近平好好摆布，好好操控，看来当初所有人都看漏眼了。习近平上位之后就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第二次交易，习近平上台后第一任反腐败时期 中纪委书记黄奇山开足火力，将江派歼灭到七七八八，拉下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堆大老虎，还差点摸到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老虎屁股。外界都说是泽王体制，但再打下去，震荡之下恐怕要亡党了。习近平最终选择了保党，再次和江泽民做了交易，于是命令黄奇山鸣金收兵。到了2017年十九大，甚至直接收了老黄的兵权，令打虎的黄奇山退居二线，而江派就支持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废除连任限制，以便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江派支持习近平修宪之后，习近平亦要保护江派人马。第三次交易，到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和江派进行第三次交易，习近平顺利连任中共总书记，蔡奇、李强等习家军上位，李克强、汪洋两大团派人物出局，甚至在闭幕礼上，胡锦涛都被架出了会场，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亦都被踢出政治局。不过就在团派几乎被全部歼灭之际，江派背景官员仍占据高层，包括留任二十届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和赵乐际，留任国家副主席的韩正等。而这个背后又是习近平和江派的联手操作。第四次交易，如果将时间拉近到最近三年，中共权力场出现了一个不太尋常的現象，就是習家軍異常震盪，自己人開始出事。最先引爆的震盪是火箭軍集團案，這支部隊原本是習近平軍改後重點建立的戰略王牌，但就突然間爆出集團案，令習近平頭痛。第二輪震盪是軍工系統連環倒下，被外界稱為軍工幫的一批高層出現密集落馬，而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大多數是在軍改後被習近平重用提拔，致力扶植的關鍵角色。第三輪震盪擴散到將領層面的連鎖反應，幾十名高級將領被拘捕，包括軍委高層的張又俠、何衛東、苗華、李尚福和劉振立。这些人多数是哪个提拔的，又是哪个在主导这一轮清洗？答案针对同一个人，习近平。越搞大清洗，习近平越陷入有权力而无权威的统治危机。习近平能够落命令，但未必能够令所有人真正信服。在这种深层的裂缝中，习近平可能要和江派做第四次政治交易，为了保自己在明年的二十一大连任，他可能要打死人牌，抬江补习。香港明报报道，中共今年八月将以定级规格纪念江泽民的百年名单，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六人享受过纪念大会的定级规格，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而江泽民将是第七人。中共官方已经宣布，北京的毛泽东纪念堂将由3月16号至8月31号进行内部维修改造施工，在这个期间暂停对外开放。毛泽东纪念堂装修或因要在二楼原有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纪念室之外，增加江泽民的位置，达到抬江补习的政治目的。江泽民生前曾经自爆最喜欢闷声发大财，江泽民被中国民众封为腐败总教练，他的长子江勉衡得到了中国第一贪的称号。没有航太专业背景的江勉衡，但就长期染指航天太空军工产业，而长孙江志成被成功培养成中国真正的首富。江湖早就流传江家一岛为你吃饱的民间故事，但是习近平打虎十年，最多打到江家的影子，但就不会真正去动江家。而现在习近平还要借纪念江泽民来为自己连任增加政治资本，这个实在是出的又一个分招。道政认为，在政治高压和经济下行，中国人怨沸腾， 官场亦在反复整肃之下怨气冲天。习近平想借死人为他壮胆，但江泽民本人声誉欠佳，习近平高举江泽民的招魂幡，只会带来衰运。道政亦都提到，中共二十大后，江派太子党在经济领域再次活跃。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和江泽民的亲信原江派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连续在金融界和网制网络攻城略地。江派的后代权贵经济夺胜的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政治野心。他们联手的背后，夹杂着不为人知的逆天计划，就是精心在核心产业布局，一旦时局有变，就能够很快推出自己人登顶政坛，接掌中共政坛。有评论认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或者受资本操控。举两个具体例子，全球最大的连锁咖啡店品牌星巴克，去年11月宣布和中国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博如资本达成协议，成立合资企业，共同经营星巴克中国市场零售业务。博如资本持有最多 60% 股权，星巴克保留 40% 股权。博如资本是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名江派太子党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亦都有动作。全球大型连锁快餐企业汉堡王母公司 RBI 和中国私募股权公司 CPE 元丰达成策略合作，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汉堡王中国。今年2月2号 CPE 元丰和 RBI 宣布先前达成的合资交易已经顺利完成交割。交易完成后， CPE 元丰将持有汉堡王中国约 83% 的股权， RBI 就将保留约 17% 的股权。 CPE 元丰前身是国有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这家基金现在基本上私有化了，实控人就是刘乐飞。江派太子党大举投资的热门品牌还有很多，除了他们之外，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亦都被热传是江派逆天计划的参与者之一。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的演讲中批评中共的金融监管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改了今日金融的当铺思想，要依靠信用体系的发展，今日的银行延续的才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银行喜欢给好企业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搏命贷款，结果就令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之后就受到当局连番整肃。马云敢在上海滩公开和习近平对上，发出这么强大而有力的声音，背后为什么会没有人支持？接着2020年11月，蚂蚁集团招股，在正式上市前突然间被叫停，马云长时间失踪。马云曾经霸气表态，这个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首次公开招股，听说潜在招股规模将会达到370多亿美元。不过这场由马云导演的轰轰烈烈的金融盛宴，但就在即将开场的前一刻被习近平掀起了台。为什么会这样？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发现现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江派权贵组成的小圈子。江泽民的孙江志成、江泽民的亲信、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白潭等，都是蚂蚁集团的秘密投资者。马云本想再创一次吸金神话，铁定到嘴的鸭子，但就被习近平一棒打失了。习近平当然会担心蚂蚁集团上市后，马云会不会变成江泽民等家族在金融市场上圈钱的新的白手套，会不会变成又一只翻江倒海的金融大鳄。而且马云早就被传是江派人马，他被整肃的真正原因或者和那些所谓逆天计划的惊人传闻有关。马云的事业起步于江泽民当政时期，成长于江泽民太上皇的时期， 据《纽约时报》披露，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东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前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何国强之子何锦雷、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江派人马，而中国的金融业刚刚长期掌控在江泽民利益集团的手上。马云如果不在江派的保护伞下向江泽民等权贵家族输送丰厚的利益回报，他的金融王国又怎可能茁壮成长？2015年，阿里巴巴用了20亿6000万港元买了香港南华早报。马云虽然是出资购买人，但该部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就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手上。他的实际控制人就是江派的第二号人物曾庆红，所以南华早报时不时地就会向习近平开炮，甚至直言批评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推习近平语录等。马云因为咁被指是江派的白手套。在出手整肃马云之后，习近平在2021年1月的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5次全会明确指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安全。这个其实是对江派太子党经济夺城的警告。身为民营企业家的马云受到严厉打压，差啲流亡国外，但江派太子党只是受到警告，就好像习近平最新的反腐败方向，官场299万9000元无罪，民间攞30000就会入罪，官和民付出的风险和代价并不对等。不知道马云是不是真的参与过什么逆天计划？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